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来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大家早安。今天节目一开始来听到一首脸红心跳很可爱的歌曲叫做一见钟情 Hitome Bare， 这是一首日文歌曲由周京真祥所演唱的歌曲。 可爱也很甜的歌曲哦，《一见钟情》是一首很轻快的日文歌曲，在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早上的8点05分，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大家早安早安。这小时过后又要进入正式工作的状态，对我来讲每天早上的节目啊也是我暖机的时间，因为我也是刚睡醒没多久，然后就赶着来上班，跟大家聊聊天，说一下最近大家关心的一些时事消息。有时候网络上哦，当然有这个资讯很乱啦，很多人会觉得很麻烦，什么假消息啊、诈骗啊。但有的时候网络上也有一些好笑的事情。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影片哦，那影片也是一个笑话啦，一群女生在聊天，感觉蛮年轻的，不知道是不是学生。那因为这个笑话其实有一个缘由，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如果你很挑食，或者是你碗里面的饭如果常常都没吃完，你的父母会跟你说什么？你的父母可能会跟你讲说，哦，不要挑食哦，食物是很珍贵的哦，饭要吃干净哦。那如果你一直被说但还没有改正的话，父母可能会生气，他就跟你讲说，你现在吃剩下的，你吃不完的，就是那个厨余啦。如果你制造厨余的话呢，等你死掉之后啊，会下地狱，然后到时候你就要下地狱吃这些你生前啊，没有吃完的这些食物。哇，很多小朋友就吓到，很可怕哦，死后要下地狱，然后在地狱里面要吃那个厨余，吃喷这样子，听起来都很可怕。对小朋友，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个说法，就觉得我要认真，我要把碗里面东西吃完，不要浪费，就会养成这样的习惯。当然这个说法哦，可我也自己小的时候也听过，可能妈妈讲过吧，或者是有一些长辈也会讲这个话，就说你如果吃饭总是剩下，吃不干净，吃不完，你剩下的厨余就是你死掉之后要在地狱里面受苦受难，要吃这些东西。那回到我们刚刚讲那个笑话，那个笑话是这样子哦，它是一支影片啦，几个小女生在聊天，然后他们就有点像互损对方啦，可能是朋友这样子。他就讲到了这个故事，就说他小时候也听过自己的父母讲过这个话，就是你吃不完啊，你现在吃不完这些东西哦，等你老了死掉之后，这些东西就是你要下地狱去吃这样子，吃厨余哦，听起来很可怕。然后这个小女生就讲话，她说，所以当我听到我父母讲这句话之后呢，我每次吃饭还是会剩下，但是我会剩下我喜欢吃的食物。当然是开玩笑的，但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哦，因为她听进去了，对，我现在浪费食物，剩下的东西等我死掉之后我就要吃完，所以我为了死后要吃一些我喜欢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剩食物就是我喜欢的食物。是也蛮符合逻辑的啦，但就很好笑。结果这个小女生说这个话，她的旁边朋友就大爆笑嘛，因为太好笑了。那当然就是有点开玩笑啦，还是呼吁大家说，其实真的不要浪费食物。有的时候像我们去吃一些吃到饱啊，或者是有些人家招待的东西，也许不是你直接花钱买的，你就很容易想说啊，哦，人家给的，人家送的，哦，我吃到饱，我要拿很多，这样我才会赚得回来，好像比较不亏钱。可是你拿这么多，你真的吃得完吗？有的时候不见得。你可能一开始就说我喜欢这个东西，我就拿一大堆，拿好多碗，拿好几盘。一开始喜欢的东西吃久了你可能都会腻耶，那你最后就剩在那边其实也不太好。每个人的食量不大一样，甚至你可能因为今天的身体健康状态，能吃的东西就不一定。不要因为觉得好像我少吃一点就亏了，硬要拿很多，最后吃不完那也是浪费哦。大家日常就要养成好习惯哦。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不过就一日三餐嘛，没什么了不起哦。虽然很多上班族会说我穷到吃土，但是真的有很多人过得比我们想象当中还要差。我们不见得每次都要去联想到 一些可能开发中的国家的小朋友哦，这个有一餐没一餐的，甚至吃东西营养不均衡，就算在台湾其实都有很多人是吃不饱穿不暖，所以就算只是普通的一顿饭哦，中午吃这个牛肉面，吃个可能卤肉饭吧，鸡肉饭，很简单的一餐就开开心心的吃完，你用你自己赚的钱买了饭，然后可以温饱，很普通很平凡，但其实已经很幸福了。
为爱情付出，辛苦我仔细记录，用我的双眼在梦想里找路，开弯路的时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透过手机平板来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下来之后呢，点进去就是现场的节目，想要听重播的话呢， APP 的右下角有个选项叫做留声机，你可以点进留声机里面，然后点选你想要重播收听的节目名称还有个节目日期，就可以重复的来收听了。用 APP 的收听方式呢，其实音质也蛮好的，也很方便，还没有下载的朋友可以赶快在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哦。如果你还没有睡醒，听听比较舒缓的歌曲哦。接着和大家分享的是林宇中的《失恋学》，听完这首歌曲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回到台北再飞跃。
初恋那个夏天，我们学会热恋，要快乐有条件，幸福又要缺，后来 再牵手很累，我们学会告别。低谷的想念越想越危险，越想见。我们忘了学怎么失恋，深夜该怎么不掉眼泪，还不了解爱的情节，一旦下了片不再上演。我们忘了学怎么失恋，已经别人只不好失眠，偏让那不经意的遇见可视而不见，我们都掩着哭红了的双眼。
在艰苦的家庭，为着照顾厝内的人，无法度好好休困。
我会当将温暖送予因，一份祝福年礼甲红包，予大家好过年。
九一，
九力支持创世基金会。
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
寒冬送暖舍我其谁，
看你几杯。
爱心专线0238357700，023835770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新年到，好运到，小龙年金蛇来报道。大家好，我是周日早上7点到8点曼森 Talk Bar 的主持人曼森。来到了2025年哦，祝大家在这一年都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然后呢，要记得继续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也要继续支持曼森 Talk Bar 的节目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
微微和您一起展翅飞翔。
8:20，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一小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哦，跟现在潮流趋势有关的话题。
最新的潮流趋势，疫情接崭新的未来，生活梦想家。
大家知道现在又有一些新的名词吗？我们会说现在的年轻人，有些人会用 Z 世代来称呼哦。哦 ABCD 字母的那个最后一个字母 ZZ 世代，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演进哦，所谓的 Z 世代要开始往前走了。怎么说，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不同的年份当中出生的人哦，通常会被大家称之为什么什么世代，可能跟当时的全球局势环境有关。通常来说1946年到1964年哦，被称之为婴儿潮世代。那时候呢二战刚结束，所以战后婴儿潮嘛，1946到1964。那所谓的 X 世代呢，是1965到1979哦。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年纪算是哪一个世代哦，就你的民国的出生年加1911嘛，就是西元年。所以刚刚讲到说1965到1979的是 X 世代。那有个世代叫做千禧世代哦，是1980到1994，被称之为千禧世代。那接着呢就是 Z 世代， Z 世代就是1995到2009，被称之为 Z 世代。再往后哦，是2010到2024，是俗称的阿法世代哦，阿法贝塔的阿法世代。如果截至到目前为止，到去年啦，就是到阿法世代。我自己熟悉的，例如说我的同事吧，年纪最小的应该是到 Z 世代左右，还没有到阿法世代。阿法世代年纪还有点小，可能还在念书。你看嘛 ,2024 到2010嘛，那从现在开始哦，也就是2025往后推哦，预料2025到2039出生的人会被称之为贝塔世代。好吧，日子都还没到，孩子也还没出生，就先把人家的名字都取好了。哦，所以如果像刚刚讲你是2025年之后出生的人会被称之为贝塔世代。我的话我是1994啦。哦，如果按照这个世代的划分，应该算是千禧世代。那哪一个世代也无所谓，我觉得这个世代的划分并不是单纯说诶，我好像要制造那种世代的鸿沟或者是对立。但确实哦，在不同背景环境下出生的人，或者是不同国家政治啊局势啊等等，其实对于某些想法跟观念就会产生某种落差哦。那我们刚刚提到2025年，也就是今年开始出生一直到2039年出生的人会被称之为贝塔世代，这是由社会学家所定义的世代。那贝塔世代会有什么样的特性呢？我们在谈贝塔世代之前，我们先来聊聊大家最常听到的像是千禧世代啊 Z 世代啊阿法世代。像是 Z 世代跟阿法世代比较常被大家所认定的，可能包含他们对于网络的运用，人家说数位元帅，他们出生的时候网络就已经极其普及了。所以刚刚讲说，如果是从今年才出生的人一直到2039年出生的人，他们会跟刚刚前面讲的这个阿法世代或者是 Z 世代产生什么样的落差。这个人口统计学家哦，跟未来学家就有分析出来哦，他们认为所谓的贝塔世代应该会是第一代体验大规模自主交通以及穿戴式健康科技，同时呢还可以沉浸式虚拟环境日常生活的人哦，也可以说是预料啦，从2025年到2039年全球可能会有非常多所谓穿戴式的健康科技还有沉浸式的虚拟体验。而这些2025年后出生的小朋友们，他们一出生就会沉浸在这样子的科技氛围当中，他们就是第一代的体验者哦。所以像往前走，所谓的阿法世代虽然历经了智慧科技啊人工智慧崛起，但是贝塔世代会直接将人工智慧运用在生活当中。我觉得这个推断跟说明倒让人觉得有一些准确的地方，因为像我们现在的生活，你说 AI 人工智慧大家都听过， 好像这些技术也正在蓬勃的起飞，但是我们确实还在等一些契机，就是这些东西更确切的运用在生活当中。预料从今年开始往后走到2039年，可能就是最蓬勃的时代，会有更多穿戴式体验的一些这个享受，还有刚刚提到的沉浸式虚拟的一个体验，可能就会落实在我们的日常里面。直接受惠的就是刚刚提到说2025年后出生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一出生就可以体验到这些这是跟前面几个世代比较不一样的反观其实每一个世代也有他的困境。就像我们以前嘛，常常在讨论说 Z 世代的年轻人在脱离学校之后进入职场，跟这些前辈们的这个观念价值观落差蛮大的，他们的想法或追求的目标跟之前的这些人也都不一样，他们也有一些困境需要突破。所以刚提到社会学家也有去分析研究一下，像现在比较认定为是年轻族群的并且颇具生产力的 Z 世代这些 Z 世代呢已经渐渐长大了，他们很有可能就会成为我刚刚提到的贝塔世代的父母，因为他们可能结婚嘛，生小孩，他们生出来的小朋友可能就是落在贝塔世代，刚刚讲说2025年后出生的人嘛。所以 Z 世代的人成为父母，他们会怎么去面对去育婴育儿呢？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他们的观念想法是什么？他们有一些推断因为包含 Z 世代出生在的是数位化极高网络极普及的世代，反而预料他们成为父母的时候会针对自己的小孩更加明确的去约束使用社群媒体。哇，这个想法倒是有点意外很多人会说社群媒体很方便他们就是社群媒体的世代，但是他们怎么可能会觉得说我希望小孩子不要用太多社群媒体呢？我觉得会有几个转换的点或者是可以探讨的方向虽然 Z 世代很会用社群媒体，他们就是社群媒体的主流使用者，但是当他们渐渐长大与社会接触之后，他们会真的发现社群媒体让真实的人际关系更加的疏远，他们可能是更真切感觉到这个落差的人。那如果像我嘛，我不是说我是千禧世代嘛，或者是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年纪比我更长许多，你们会很难去适应社群媒体的理由是因为我们习惯的是面对面的互动，所以你觉得社群媒体只是个辅助，不会成为某种主流，顶多是因为小孩子孙子孙女喜欢用社群媒体互动，所以我也学习嘛，这是流行，这是潮流。但是对于我们过往的生命经验来说，这不是一个常态但反观像刚刚讲的 Z 世代，因为出生之后网络就很普及，社群媒体是他们建构这个世界认知的很重要的一块。等他们成为刚刚讲说为父母的时候或许他们更想要在乎的是孩子去面对真实的人与人的互动，因为科技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方便啦，那压缩的就是真实的互动跟沟通体验，这些反而是我们会去在乎的，又会觉得少了这些真实温度的互动与沟通可能也不是太好。也就是说社会学家认为这些最精通科技的 Z 世代父母是因为看到了科技带来的好处，他也曾经享受过，但他同时也深受这些数位科技的这个缺点所害，所以反而在自己作为一个父母的角度的时候，面对最新的贝塔世代的小朋友，会采取比较避免使用科技的角度，就算已经避免了，但也不可能完全禁止，但是态度上可能会有这样的趋势。而同时像刚刚讲到贝塔世代呢，跟前面几个世代会面对的考验不仅仅是这个穿戴式的体验虚拟的体验沉浸式的一个生活模式，他们更将面对的是气候变迁的责任，包含在现在的这个全球的一个变迁影响人家讲说都市化全球人口的一个动态化永续发展，现在更强烈的落实在生活当中或者是产业里面的发展以及体系。所以预料贝塔世代的成长过程里面，他们更会在乎创新因为创新不只是让生活变得更方便，更要参考永续的概念，因为人家讲说这个危急存亡之秋嘛，虽然我们现在日子也过得还行还过得去，但是一些危害气候的变迁 已经让人类感受到我们不改变不行了。这样的压力哦，会延续到贝塔世代，他们的成长过程，他们的学习路上一定会更加深度探讨永续环境的议题。所谓的气候变迁也会在贝塔世代长大的过程变成更可的现实，包含在2024年其实全球已经出现多起哦，很大型的因为气候变迁带来的灾害，人才上面的损失，所以其实各个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气候的条件然后一些天灾好像让人类越难预防越难抵抗，种种迹象都会让我们觉得哇，这是应该要有危机感的事，也是未来刚提到贝塔世代要面对的考验之一。
你和谁去逛街还换了新球鞋，明明鬼哭碎碎说我一生一回，他给你不是美颜就是手机没电，是从白天送我玫瑰破绽更加明显，看你长破了脸为你下下台阶，不但不说感谢要我装没看见，看着我的双眼跟我说一遍，你爱我没有改变不过一时妥协，不乱方便保证你不会是燕飞，这一只眼比一只眼你要再对我好一点，每天说爱我一百遍定时和我连线，这一只眼比一只眼而没有十全十美，心疼你就快要崩溃，也许可以再给你机会自语，你就怪得精神分裂，要你安分一点还心无碎碎念，再乱跑眉眼会眼袋发黑，别再自我催眠假装你没看见，花招百遍应付你我觉得好累，这一只眼比一只眼你要再对我好一点，每天说爱我一百遍是和我连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仍没有十全十美，心疼你就快要崩溃，好吧，考虑再给你机会，懂你聪明的鬼脑，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给个生命的拥抱，我只会安静的像只猫，懂你聪明的鬼脑，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给个生命的拥抱，我只会安静的像猫，少装可怜帅气的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要再对我好一点，每天说爱我一百遍，定时和我连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没有十全十美，心疼你就快要崩溃，好吧，考虑再给你机会，一只眼你要再考虑再给你机会，一百遍定时考虑再给你。
一只眼闭一只眼，由蔡依林所演唱的歌曲。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有继续来听节奏比较强烈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礼拜二的定单元谈笑说爱，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别走开，微微马上回来。
你相信直觉还相信科学，你所有选择的结果是不是真的有因果？我无法透彻，
无法透彻，
也无法舍得，
无法舍得。
太多可能和组合，
组合，
我只好依赖行动了。
哦，猜猜看，合拍不合拍？哦，都不看，预计的存在，
预计的存在。
哦，连夜班，我是白班。
帅，你活太正或歪，买或卖，赔或赚，成或败，好或坏，快或慢，合或拆，易或难，酸或淡，喜或爱，黑或白，你或难，合或爱，
帅，你活太正或歪。
的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会选举就靠你支持喽。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哎。
新闻快报：某维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
家是我们面对困境并肩同行的伙伴。
拉近家人之间的距离，一起谈笑说爱。
来到今天的谈笑说爱，我是薇薇。今天的谈笑说爱邀请到的是嘉义市志航国小的退休校长吴秋峰校长来到节目当中。校长你好。
薇薇好，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秋峰校长哦，像我们在聊这个跟父母的互动啊，跟沟通的话哦，常常真的会遇到很多听众朋友各方哦自己内心在家庭当中遇到的困扰，有的时候针对比较年轻的这个子女哦，常常会发现啊，父母好像有一些事情哦做的可能不是这么妥当，但是就觉得啊，那我要跟父母说嘛，那父母会不会接受啊？还是说我应该就让父母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尽管可能这些行为或者是这些想法或者是选择孩子可能有一些忧虑。诶，这个情况我觉得也蛮常见的。今天想要请秋峰校长帮大家来分享一下，像刚刚遇到这样的状况啊，该怎么办呢？因为小孩子好像我们以前都是父母教导我们，可是如今小孩发现好像有点颠倒过来，或者是遇到不同的状态应该要怎么来进行。
好，谢谢薇薇。那其实这个问题应该在现代的社会中还蛮常见的。因为父母亲会老，然后孩子是生活在现在的社会，可是我们父母亲他所吸收的知识还有他所建立跟养成的习惯是在过去的社会中养成的，那有一些与时俱进的一些知识，或者是说一些对于身心照护方面，可能我们现代的父母亲他的观念或者是他的知识是比较浅薄的，可能需要我们做子女的提供一些意见，让我们的父母亲可以过比较好的生活的品质，或者是说让他的身体健康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我们举例来说好了，如果以医疗方面，而我们现在的父母亲可能在身体方面可能是需要被照护的，对，可是很多父母亲可能还存留在说 啊，唔免啦，我得来药局吼，摕一个药啦。
哦，对啊，求个方便变便宜。
对，然后又不用使用健保卡，又不用挂号费。
对，
哦，你比方说你去诊所，可能挂号费还便宜一点啊。不过现在诊所的挂号费其实也
要涨了，对、
对，已经提升了。那到那个区域医院挂号费可能更贵。
嗯，
那现在的父母亲呢，他可能会觉得说，为了省那些挂号费，他可能觉得说，哎，我头痛，好，那我去药局找个药师、配个头痛的药。啊，可是他的头痛的引起。的原因啊、父母亲可能就不知道。
对啊。
可是我们做子女的可能可以发现到说，诶，头痛会不会是跟他的其他身体的部位是有相关的、可能就是睡眠不足，或者是说他可能心脏比较无力而造成一些头痛的因素。那我们可能做子女的就会想说跟父母亲谈说，要不然我们去医院给
检查，
对，
对、啊、
检查做一些检查 ，MRI 啦、或者是说去挂个神经内科啊，
对啊，对，
让医生就是帮我们看一下，说我们的头痛的状到底是发生在什么样的原因，至少能够对症下药嘛，
嗯，
而不是父母亲的观念，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对啊，
对，那其实孩子要给父母亲这样的观念，其实有一些父母亲真的还蛮不容易接受的，
对啊，他会觉得浪费钱，然后或者是他对去医院有点害怕，
哦，对，有的家长哈，有的父母亲他是有白袍恐惧症
哦，对啦，
对，他可能到医院的时候可能要先量血压、
嗯、
然后一量血压就发现诶飙高，我有一个朋友的妈妈真的是这样、
嗯、
他妈妈身体不舒服，那他就要带他去医院检查、嗯、那结果呢他妈妈在家里的时候血压都正常，
嗯，
对啊，可是一到医院的时候一量血压是高血压的
哦，就他紧张吧，就是条件反射。
对，所以像以这个例子来说的话，我们做子女的如何来跟父母亲沟通说，好，那我们真的要去找那个相关科别的医师来就医，这个就是很考验我们的说法，
嗯，
跟父母沟通的方法，还有怎么样父母亲相信我们的对他
建议是好
的建议，对，是对他有帮助的，
嗯，
对，那这个可能或许一次的沟通可能没有效果，
嗯，
但是我个人认为是多说几次
哦，
哎，你可能跟母亲跟他多谈几次、
嗯、
那父母亲也可能是说，哎，他头好像真的有感觉到去吃一般药局的药可能真的没有用、
哦、
那他就可能会接受子女的建议说，好啦，啊，不，我看你来病院看看了，
对啊、
就挂个号然后给医生看，
嗯、
那给医生看之后他觉得有疗效了之后，我们做子女的在跟父母亲做一些他身体上的照护的一些建议，可能父母亲他的接受度就会提高了。
哎、欸，其实我觉得校长讲到这个啊，我就想到我当初跟我父母沟通看医生这件事情，真的就是非常血淋淋的例子哦。有时候孩子讲到一半就跟父母说，哎、欸，他常一直边跟你喊说，哦，这里痛那里酸嘛，那孩子就讲说，那你就看医生啊，最常见就这样。可是讲久了，父母可能也不会像刚刚讲的，哦，就真的自己主动去看，他还是习惯用他过往的那些方法哦，例如说吃什么止痛药，或者反正有什么药吃什么药。那孩子看久了就很生气啊！啊你看吃那么久又没有效，我不是早就跟你讲说，赶快去大医院，赶快去挂号吗？现在那个医疗体系这么方便哦。然后讲久了，孩子也会觉得说了没用，就退心吗？就也都不讲了。我之后才发现哦，真的我有经历过那个沟通不良的情况。之后想要找到好的沟通方法，我觉得蛮重要的。校长能不能帮我们聊聊？像刚刚提到的，有些孩子其实也是出于关心，或者是觉得啊，父母都用那个奇怪的偏方哦，不要再用了啦，人家都说那个是不好的，结果又不知道从何下手，讲着讲着都生气了，怎么办？
对，所以这个沟通真的是需要一些方法哈、
嗯。
我觉得我经常看见的，或者是我周遭朋友的，或是一些亲戚朋友，他们也都有谈到，要父母就医，或者是说父母的状况可能是需要日间照护的需求、哦，或是长期照护的需求。有些时候父母会非常的排斥。
嗯，
那你怎么样去跟父母好好说？我觉得好好说，这就是沟通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嗯。可是我们当子女的，通常都会觉得说东西家里的人、嗯，然后我当下讲不听的时阵，咱、哦、的性格可能就压起来啊。
对啊，会容易生气。
对，我听过太多的例子了，然后包括我自己家里面，我的先生也是一样。哦、其实你可以感受到说，先生是为婆婆好，
嗯，
可是讲着讲着，你就会听到说，嗯，奇怪，怎么声音越来越大声？
东北还家，
就是好像，嗯，我觉得可能当子女的也觉得 看顾跟拢听无，
对啊，
对。但是我觉得父母亲不是听无，他是固着在他原本的观念跟习惯。那我觉得其实一个人的价值观，一个人的观念还有习惯，你看哦，已经经过了六七十年、七八十年，甚至是九十年，你要让他改变是真的很困难。所以要怎么跟我们的家长说，我们的父母说，这样子的一些新观念呢？我觉得我讯息，沟通中的我讯息的运用非常的重要。怎么样说叫做我讯息？你要让父母亲去了解到说，哎，子女，我的孩子是真的很关心我。那我讯息怎么用？哦，我们就可以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妈妈，我看你这样子不舒服哈，我心里真的还蛮担心的。我们要不要去给医生看？对，我觉得就是从情感面出发，用我们自身看到妈妈、看到爸爸这样子身体状况，精神不济，我们的担心、我们的担忧，我们把我们的担心跟担忧讲出来，那父母亲可能会比较会体会到说，哎呦，我这固执哈，敢是会让囡仔给烦乐
哦，
那他就可能会去接受孩子的建议，
嗯，
对，那当然，你讲到我信息，你讲到说我很担心的时候，哎，我们的讲话的语气是不是好很多？
对啊，
哦，就是比刚刚我也讲说啊，你得去有疑心款哦，这一种讲话的方式就差别就很大，
嗯，
那父母亲他会觉得说，哎，感觉有接收到孩子对父母亲的关心，好，对，跟担忧，那他就比较能够去接受之建议。那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就刚刚我们提到的，靠柯林攻击本你都会听，
对啊，我怎么可能啊？
我觉得很难，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多一点耐心，然后多一些陪伴。那其实如果是属于慢性疾病的话，就大概说你就是跟他多讲几次，然后就多陪伴他，然后有空的时候就多跟他讲一些现代医学的新观念，他就会觉得说，哦，原来看医生不像过去他的印象好像觉得
很恐怖，
对，去就是一定要打针吃药，一定要怎么样，可能是跟现在的医学只是需要问诊，然后就可以开一些对症下药的处方签，然后甚至你如果是慢性疾病的话，可能就只要去一次，其他的就用处方签
领药这样子，
去药局领药。所以我觉得沟通这个区块确实是我们身为现代的子女是要去学习的，对，我觉得好的沟通比较能够促成跟父母亲达成一些就是共识，然后从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提供给父母亲一些现代医疗观念或是现代社会的一些新的讯息，那对父母亲来讲也无形当中在亲子之间的互动过程当中，他也学习到一些新知，而我觉得这个是两全其美的一个很不错的方法。
是，欸，校长刚刚讲到我讯息这一块，就是说你在跟父母沟通的时候强化你对于他健康的这个担忧，其实这真的这也不是伪装了，而是说这本来就是我们内心的想法。那过往呢，我们单纯就是会觉得我说了这么多次你都不听，然后我好生气，然后表现出来的行为也都是很愤怒的感觉。那父母从他那一端接收起来，就只是觉得好像一直被强迫嘛。那反而换个方式，这个情况就有可能得到改善。我自己跟我妹妹啊，跟我爸妈沟通那个健康，例如说做检查、看医生的话题，哦，我们两个还真的是要拟定战术哦，想办法用不同的方式哦，多次的沟通。
对，这个真的是这样。像我自己现在的妈妈，目前也快80岁了。那她目前的状况是属于比较体弱，然后在家里又只有剩下她一个老人家。那其实你都关在家里的话，一个人都关在家里找不到事情来做的话，除了身体他的状况会比较虚弱之外，我觉得连内心心理的状态他可能也会比较有一些缺乏安全感。
哦，
对，他会觉得都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家，他就会觉得说，哎，都没有人陪他。哎，一天啊，我们扣掉睡觉时间好了，八个小时，一天16个小时，漫漫长的时间，他一个人待在家里，然后老人家我们也不可能叫他去做什么事情。
对啊，
哦，那依我妈妈现在的能力，他也没有办法做太多的事或者是什么其他事情，连爬楼梯对他来讲可能都是一个困难。那我们就会跟他讲说，要不然我们带你到日照中心， 哦，所谓日照中心你要跟他讲得很清楚哦，嗯，日照中心跟长照是不一样，
对啊，
因为有时候你他一听到日照中心
他觉得你要把他丢了那种感觉，
对，他会有感觉说哎、欸、被弃养那他当然就我妈妈曾经有这样子感觉，他就觉得说你是要给我送出去一下 哦对，然后可是我就觉得说不是要给你送出去，我们甚至就是带着妈找了，我们找了一些日照中心，我们就带他
就一起去看，
对，一起去看，然后看他喜不喜欢这个环境，嗯，如果不喜欢这个环境，那我们
再换一个
家，再换，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要循序渐进。我觉得你的哈，就刚刚我说的，要非常的有耐心。嗯，他可能会挑嘛，因为第一个他对这个方式他不喜欢，他就会故意挑剔。嗯，哦，那你如何发挥耐心，然后鼓励跟陪伴？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嗯，就可以带他再去下一间看，嗯，哦，或者是说我们可能有其他亲戚在哪一间，哦，那你就觉得，哎，有亲戚在那一间，那个亲戚是妈妈认识的，那他对这个日照中心的接受度可能高，嗯，因为有认识的人，
有朋友，有
对对对，然后又找到同温层的人，嗯，哎，他可能就愿意进去，嗯，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嗯，对，有一些意见，一些做法，可能父母亲长辈的想法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时候，我觉得现在以现在的观点来看不能就此分。
对啊。
我就觉得真的是要提出一些积极性的建议，嗯，然后要多鼓励跟陪伴，展现我们自己做子女对父母亲的关心。嗯，就我们要想一想嘛，齁，过去其实小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马西跟无头苍蝇一样就是急着带我们去看医生，
对啊，
那我们为什么不会反抗？因为我们小，嗯，所以我们不会反抗。可是反过来，现在父母亲需要我们照顾，嗯，因为父母亲他自己已经也是一个成熟的个体，只是说就他的知识跟观念，跟他行为跟习惯是留存在过去所遗留下来的一些习性，嗯，啊，然后他对于现在的新资讯可能接收的比较少，那就是需要我们子女多找一些资源，然后把一些资源的相关内容，嗯，啊，很清楚的跟他说，那他才有办法去改变一些他的生活习惯，创造他人生的老人的春天，嗯，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我们做子女真的要多花一点时间跟技巧，嗯，
是真的。今天校长跟我们提到了，就是包含我们在陪伴这个父母是很重要，其实像刚刚提到要有耐心，大家也知道沟通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过往啊，面对说要提供给父母建议，很多人说着说着就干脆就说了，反正我爸妈又不听我的话啊，或者是我爸妈都不理我。但如今其实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哦，校长有提醒到大家，我们可以强化我们在沟通当中的语气啊，留意一下你这个语气是不是比较温柔的，然后当然最重要是表达你的忧虑，因为我们会这么生气也是因为我们担心嘛，那我们就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有时候说出来之后啊，那些强硬的这个说辞就会变得比较委婉，父母听久了他也知道说啊，原来是我的小孩担心我的健康啊，可能就可以慢慢来软化哦。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的是嘉义市志航国小的退休校长吴秋峰校长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校长。
好，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感谢。
谈笑说爱，由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提供。
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在周二的固定单元哦，最后一段谈笑说爱，继续和大家分享好音乐哦。过年也快到了，所以是满满喜庆感哦，春节要来的感觉。明天同一时间，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空中再会。
心里约会去看戏，现在已经八点几啊，女生们都让人着急，出门前头发才要洗，换地图图苹果肌。有一位骄傲还没提，男生我还没说你，
我心里小弟还有气，从早到晚只会打游戏，
要和和一起哈哈嘻嘻，大家一起走下去。
新年好，祝你今年好运到，你说新年好，祝我吉祥好运到，快乐少不了。
媲美江佩玉。你怪我，我还没怪你，江家宝玉配佳绩，
一言不知美是美天理。
吵吵闹闹犯大忌，没事干嘛伤和气，大家感情得来不易。
回到属于你的天母，自由自我，天长地久。
35年绩优营建，9年机构，9年置地。
捷运芝山站天母搜狗旁，您的中山北路6段，给生活一场优雅即兴。
26至40平，9年松瑞，2813-8288。
工作一段时间，好到国际各领域见习最新专业趋势，增加职场竞争力，但就是找不到机会。
我更想到国外晋升学习职人的顶尖技术回国创业，可是缺乏管道和资金。
15到30岁青年海员梦的机会来喽！赶快上 iUse 青年国际圆梦平台许愿，加入逐梦工厂组和海外翱翔组，孵化你的梦想。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等你来许愿。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来，轻松节水3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到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